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月14号，大家有没有觉得哈，是岁数大了都这种感觉啊，这时间过得这么快，这一个月半个月又过去了，现在呢已经1月14号了哈，今天是星期二。我们首先呢和往常一样，我们先关注一下市场的情况，然后我会有几个主题，最后咱们看一下个股的情况。今天呢有一个最大的消息哈，就是昨天我一直在讲那个韩国的总统啊尹锡悦啊，现在已经被逮捕，他的检调处啊是经过凌晨就前往了总统的官邸，经过了5个多小时的交涉，然后公调处呢稍早已经宣布于当地时间，就是他上午的10点半执行了逮捕令，正式逮捕的尹锡悦。10点半呢，咱们现在是几点呢？咱现在是就是刚刚嘛哈，现在咱们是7点的东部时间的10点多，也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前，那他现在已经被正式逮捕了。那这样的一个逮捕呢，就让尹锡悦也成为南韩本来就是在这个总统位置上简直是个噩梦一样哈，他基本上都是要么被暗杀，要么被入狱啊，要么就是这个被弹劾的。那他呢是成为了首任被逮捕的在任总统，所以现在呢他这个公调处和尹锡悦的车驾呢都已经离开了官邸，通过了汉南大桥，现在呢就到达公调处办公室哈，然后下车呢他准备接受这个调查，这是韩国方面的最新的进展。这个事情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他这个戒严令，我昨天也为大家讲了整个韩国的民意的一个变化哈。那从刚开始他的支持率呢只有10%上下，现在呢回到了54%，而在野党呢他们的民调呢跌了超过10个百分点，执政党这边呢涨了10个百分点以上。那这些呢也都让韩国的民众呢开始关注啊，韩国的政治到底怎么了。在韩国方面呢也是跟之前呢不太一样了，以前呢一直呢媒体都是针对着权贵的，或者是针对着政府的。现在呢，他终于在昨天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反转。朝鲜日报哈，这是韩国的报纸，他以社论的方式要求立即停止对尹锡悦的内乱罪的这种调查。然后他主要的理由呢，就是说公调处对总统的内乱罪的调查是过度授权了。第二个呢，申请对总统的逮捕令本来应该向首尔的中央地方法院申请，但是公调处呢却向左派法官组成的首尔西区法院申请，涉嫌呢自选法官程序错误。第三个呢，就是公调处自成立以来对于有权调查的案件呢甩锅给检察官，而明显没有权调查的总统呢却趋之若鹿哈，就是这是媒体啊，韩国的媒体昨天的一个发声。然后包括呢，昨天我们在讲到，就是让韩国民众突然发现他们有几万的人在韩国首尔的去示威的时候，发现媒体居然不报道，或者是报道的时候反着报道，这一下子引起了韩国的民愤。那这些呢都是让很多韩国人非常震惊，他们的媒体怎么了，他们的政府啊这个流程现状怎么样了。所以这是现在的民意起来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基本上吧，可以说在之前一个月前当时这个在野党的弹劾呢气势汹汹，似乎呢一下子就要让尹锡悦呢再也没有翻身之力了。但是呢他拖了一个月之后呢，尹锡悦已经把民意带动起来了。现在呢能到底他到了这个公调处啊怎么去应对这些过程，他会拿出什么样的一些证据，那他这种逮捕呢接下来到底怎么样，也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了。对于韩国来讲呢，这是中共呢在韩国在东南亚的一个布局，所以韩国的这样的一个动荡呢是大家都在关注着，包括美国。前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布林肯也都到了韩国，也到了日本，日本这边石破茂呢也是在要去说中国，访问中国比较重要，他自己呢想走田中角荣的路线，田中 角荣是他政治上的导师。那这样的一个亲中的政策，在现在的这种日本的民意超过90%去讨厌中国的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走得通？整个的这个全球的整个一个布局吧，我觉得是非常有意思哈。那台湾在昨天我提到了3000名教师，他们是真名实姓的联署去要求调查或者是要求罢免在台湾立法院里边的叫做亲共的议员，然后包括台湾的八九代为代表的这些网红，来自民间的力量呢，不断的揭露中共呢对台湾的网红舆论呢方方面面的这种收买和渗透。现在呢也有台湾的民众不断的去大义灭亲哈，把揭露呢他自己的一些直系亲属直接替中共呢在台湾本土帮助台湾人办理中国大陆的身份证。那所有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台湾的渗透，对韩国就不用说了，我们看得很清楚。然后泰国、缅甸这两天的这个电诈的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啊。那而这种一带一路在缅甸的这个地方呢有32处，不是现在这个什么 KK 啊那一个园区啊，它有30多个同等大小的那种园区，那一个园区就已经是非常惊人的这种可怕啊，对中国人的绑架，然后呢去让他们就做这种像猪仔一样，就是生不如死啊，就只能是听着诈骗集团，你就像奴工一样去帮着骗人。然后这些呢是缅甸方面和泰国方面这个事情已经不断的在曝光。那这是在东南亚方面呢，中共的这个势力呢引起了民意的警觉哈。那今天我们看到韩国这个总统呢终于是被逮捕了，这并不见得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呢他本来可以去到宪法法院，在当地昨天下午2点钟宪法法院开庭四分钟就收摊了哈，就没有再去审，因为尹锡悦并没有出席。他的理由呢就是他如果到宪法法院他们也要逮捕我啊，就是基本上我觉得韩国的那种现状，就是今天发生在美国的所有的现状在韩国都一样的体现出来了。所以不是我们看到的美国的乱不仅仅是美国，这是个很有意思的，咱们中国人都在讲天象变化之下，可不是就你头顶上这块天，真的是整个全地球都在跟着乱啊！这个美国的这番乱象在韩国那边是一模一样。那韩国的这个事情呢早就有分析说以台湾应引以为戒，因为多数在野党哈去在国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可能会制造出任何不利于执政党的这样的一些办法，那么这些呢都可能会导致着执政不利吧。那我们看到呢就是台湾的立法院也通过了3个法律啦，他们反对派把它叫做恶法。那我们看到韩国呢干脆就是我为了我的党争啊，那我什么你上一个官员你还没等就职呢我就开始弹劾，所以就是已经把自己的权力党争啊放于国家利益之上，有点耍无赖的那种感觉哈。这是我们看到的韩国的情况。我在这儿呢最新的消息跟大家去报道一下，韩国也是牵一发也是动全身，对于川普的整个的战略的话呢他也可以慢慢的去比如在以色列这边制衡中东，瓦解伊朗这边的恐怖主义的后台，然后呢去把这个北朝鲜这边需要离间北朝鲜和俄罗斯和中共这边，那么韩国这块是绝对不可能让美国丢掉的这一块。所以这些呢都是川普整体全球布局的一个重要的关系，尤其韩国和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盟友的情况之下，那这些呢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别解的是韩国一个，韩国的在野党呢这个李在明他们呢就属于比较左派嘛哈，然后打民族牌，然后比较反美，而亲美的这部分呢则是以李新月为代表的保守派。那么李在明后边呢包括在支持弹劾的过程当中有不少都是从中国大陆啊去的人，去搞出一个非常好像民意汹涌一样，这些呢都曝光了中共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渗透啊。那这些呢我们说一件韩国的事情，但是韩国事情这后面的水啊是蛮深的，都有中共的影子哈。那这些呢包括北朝鲜这边，所以这些都是全球这种以中共为中心的联盟啊在渗透和布局过程当中呢可以说是一个曝光啊。那能不能破产咱不说，但是它确实是一个曝光。台湾、韩国包括这个泰国、缅甸啊最近都是这样一个局势。我先把这个情况呢跟大家去说一下。 今天呢还有几个很大的一些消息，我一会儿呢先说完咱们的这个财经的内容之后啊，我再去跟大家讲。比如川普他今天呢已经宣布要成立一个咱们知道 IRS 哈 intern 的这种revenue service， 他现在要弄一个 extern， 他就是对外的这样的一个税务局，这个完全是征收关税，就是所有进口到美国的这部分要对外征收关税。他说从1月20号他上任开始这个部门就成立了。所以呢这个呢就看到川普呢真的是要玩真的哟。那么这些呢都是他一系列的关税的政策和他一系列的治国的政策，乃至要把地球村的村长当好啊，这个国际警察当好的一系列的政策当中的重要的一环。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这个部分哈。那这个也和中国在昨天公布了一个进出口的数据，它的出口啊已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样一个新的记录，这个额度之重和之高超过了美国、德国和日本，他们在最高的那种顺差呀都已经超过了。嗯，中国已经成了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全球最大的这种加工厂，也成了最大的出口国。那这个数字呢对中国来讲它可能高兴，可是对全球来讲这绝对是一个噩耗，因为大家都在害怕它这种以政府补贴然后产能泛滥，用美国的贸易代表讲话，他说全世界都没有办法消耗中国现在产出的产品，所以呢全世界都在去应对中共的这一波的它的倾销，可以说是倾销，对全世界的这种倾销。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今天呢发生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事件哈，包括今天拜登政府又寄出了禁止电动车和卡车进入美国啊，对专门对中国的又进出了一个禁令。昨天的这个 AI 的芯片到今天它就是已经剩5天的政权了，还不断的呢去好像对中共不够狠是吧，然后剩5天了还不断的发出各种各样的禁令，包括欧盟呢他们今天也宣布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呢有明确的证据说你中共在中国内部实行内部保护政策，所以我们的医疗器械出口商根本没有办法在你们那儿能得到一个公平的竞价啊，根本你的政策就不允许他们去定国外的这种医疗设备。所以呢欧盟除了电动车太阳能板这一系列之外，马上他们也要对医疗器械呢排除中国进入欧盟政府的采购清单哈，这些呢都是现在发生的一些大的一些情况。好了，那我这开门呢先说一些比较有意思的哈，就是都是最新的一些话题和它背后的一些原因。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金融市场。今天大家在等待着明天的 CPI， 今天公布了一个 PPI 的数据，那这个生产者价格指数数据公布之后啊，它是经济有所冷却哈。那今天的这个消息呢，也带来了市场的一个波动。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刚才在广告当中呢，大家听到了呢哈 ，Jin 欧阳万通贷款经纪公司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 program， 如果呢您现在买房子符合一定要求的话，他们会有一个$15,000的这样的一个回扣哈，就是等于说送给你，那你就少花$15,000。所以现在想有买房子的朋友呢，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详细的电话可以联系欧阳的电话是408-708-8815 708-8815。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谁现在买房子呀，你还真别说啊，我跟你讲有的是有钱人，咱们现在湾区的这些什么印度人呢，他们都在疯了一样抢房子，根本人家不在乎的，两口子加起来这钱呢有的是钱是吧。所以如果有这样的机会的话，买房子的话呢，他还你从万通这个贷款里边还能得到一个$15,000哦，这样的一个礼包，非常好的机会。所以可以告诉你的亲朋好友啊，就这个时候买房子的，只要你符合要求，具体的情况可以联系欧阳的电话408-708-8815 708-8815。好，我们来看一下呢今天的市场的情况。今天呢大家都在关注着明天的 CPI， 今天公布的 PPI 生产价格指数呢也是对明天的一个预热了，那大家都在关注这样的数据。所以呢今天的这个 PPI 公布之后呢，是经济有所冷却吧，这个数字，那么也就导致呢，今天的美债殖利率呢稍稍有点下滑，昨天已经是非常之高了哈。那现在呢，美股呢周二哈，也就是基本上还是多数收红的，但是呢，纳指呢仍然是承压，因为目前的资金啊继续涌向公共事业啊、金融啊、材料股啊等等的各个板块，涨幅都超过1%，但是呢，国债哈仍然是虽然有所下滑，但仍然是趋于一个高位，对科技股啊、成长股呢这部分是压力蛮大的。但是呢，刚才我提到的资金涌向公共啊、金融材料这部分呢，推动了标普500指数呢尾盘的时候是翻红了 0.1% 哈，道指呢今天又继续上涨了220点，今天呢它是一共上涨了 221.16 点，道指是涨幅 0.52%， 收报 42,518.28。 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跌了个 43.73 点，跌幅是 0.23%， 收报 19,044.39。 这是纳指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了，主要就是科技股哈，它持续呢受到这种美债殖利率的压力吧，然后呢它疲软，因为它实在是太高了哈。一会儿我跟你说美国的这个股市贵到什么程度了。那么在今天呢，其实纳指一度试图想上涨的，但最终还是上涨无力。那标普500呢，它则是反弹成功哈。那这是今天的整个的市场。然后现在呢，就是之前我们也分析到了，就是美国现在投资者呢对美国国债到期呢这种没有风险，现在利率又这么高，那它国债呢现在又这么低啊，债券又这么低，所以也增加了投资者呢对这部分的一些投入。所以今天的大型科技股啊，包括这些 NVIDIA 啊下跌了 1.1%， 苹果下跌了 0.5%， 而这两家股票呢是在去年哈录得了大幅的上涨之后，今年年初啊到现在呢基本上整体还是下跌的走势。今天的美国的债券收益率呢是走势相反的，都是根据这个 PPI 哈呢来进行了一个调整。我们今天就来重点来看一看美国十二月份的生产价格指数的情况。今天呢，美国的十二月份的 PPI 和核心 PPI 呢都是比预期的要低，它是月物价指数呢，它是月增 0.2%， 年增 3.3%， 低于市场预期的这个 3.5%。 你比如呢，年增率是低于 3.5%， 前值呢是 3， 好，前值是 3， 预计呢这个月应该是达到 3.5， 但实际上达到 3.3， 那它的这个环比呢实际上还是去增加的。那月报啊，环比呢是预计呢是增 0.4%， 那实际呢是增了 0.2%， 前值呢是 0.4%。 大家看到了哈，它这个年比和月比呢都比预期的低，但是呢比上个月或者是比去年同期呢其实还是要高的哈，这是比预期的要好一点，没那么火爆。那这个核心 PPI 呢同比涨幅呢要注意哈，它这部分仍然创下了2023年早些以来最大的一个增幅。核心 PPI 年增是 3.5%， 预期是 3.8%， 月增呢是0%，预期呢是 0.3%， 前值是 0.2%、啊、核心 PPI 也不错啊，也不错。那现在呢不包括都是低的。那么现在呢不包括食品能源呢，这个 PPI 的核心 PPI 环比呢上涨了 0.1 左右。分项的数据来看呢，12月整体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上涨了 0.6%,11 月份的时候呢涨幅是 0.7% 啊，还是在涨，就是涨的没那么厉害了。所以服务类的价格呢保持的是不变的。那这个数字呢虽然还是涨，却是呢去年以来最温和的数据之一，那说明企业的利润呢是开始下降的。现在这个数据呢大家都在关注着这个情况了，那大部分呢大家都在看哈，因为 PPI 呢直接涉及到个人消费支出指数 PCE 的价格指数，所以在医疗护理啊等等都没有变化，医生服务和投资组合管理的稍稍略有增长，但是呢机票价格呢涨幅创下了2022年3月以来的新高。 什么立功了呢？食品价格降了 0.1%， 蔬菜价格降了 15%， 鸡蛋的价格呢是在11月份因为禽流感，美国鸡蛋价格涨了 56%、那12月份的几乎没有涨。能源呢在12月份价格涨了 3.5%， 汽油的价格涨了 9.7%， 这个涨幅呢推动了整体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是今天的 PPI 哈，那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呢，就直接给市场带来了一个波动了。像美债两年期和十年期的美债的跌幅，从创下了开年以来的最大一个跌幅。我们知道一直在涨嘛，对不对？那两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呢，下滑了3.6个基点，来到了4.364%。十年期呢，下跌了1.4个点，现在是4.787%。昨天已经一度了来到了4.805啊。三十年呢公债殖利率呢盘中一度破5哈，然后之后呢小幅收跌，在收盘的时候呢大概在 4.92% 左右哈。这是我们看到的，你就知道了美国的这个美债殖利率上升之后呢，美元指数呢这也下超了20点之后又拉升20点，所以就波动的非常的厉害。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的短期下挫之后又急速的拉升，黄金呢短线拉升5美金又下跌了9美元哈。那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市场波动非常的厉害。然后今天的基金期货的定价呢暗示美联储今年只会降息一次哈，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份报告呢它因为它的涨幅没有预期那么高，缓解了呢外界对物价压力的这种担忧，但是呢它并没有改变一些市场参与者的观点。那什么观点呢？大家非常的担心，目前呢仍然继续担心明天啊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可能会出现意外的上涨。所以刚才讲到的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短暂攀升到5%啊，那这个呢也是长期的担心呢，这个川普哈还剩5天上任了，那这个呢会不会带来整体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呢？所以最近的长天期的美债殖利率呢全部都是在上涨的哈，这是今天的市场的一个重要的数据，它呢带来美债的波动，也带来了股市的波动。这个数据出来之后，其实美国解读的时候那个曲线是往回回弹的哈，是有点有所回弹的啊，这是今天的市场的情况吧。所以呢今天的最近啊，就是分析师呢就在表示说，你看像这个债券，美国的债券市场呢最近有点崩溃了哈，就是面值真的是在往下走，因为利率呢不断的在往上升，所以这种小型的崩溃和对通胀的担忧啊，基本上就放大了明天对 CPI 报告的这种关注。如果明天一旦出现意外的上行的话，那么大家就会担心联储还会不会降息啊，那么明天股市呢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波动哦。所以明天除了劳工部的 CPI 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银行的财报，花旗、高盛、摩根大通、富国都将呢公布他们的季度的财报。所以昨天我们就在讲了哈，已经有分析呢说明天的一些股票啊个股啊可能波动会达到 4.7% 啊，这个不得了的这样一个幅度的波动。所以大家明天早上盯着吧，8:30这个数据正常应该出来的话，东部时间，那你就能看到这个对股市带来的重大的影响了哈。今天呢也有一些像油价今天是大跌了 1.7% 哈， WTI 原油它呢是连续3天上涨之后呢终于企稳了。这个涨势呢将原油市场呢也推到了整个去年八月以来最高的水平。但是呢 WTI 原油今天价格下跌了 1.7%， 每桶是77.5块。主要呢是美国的能源署啊，他们在预测今年美国石油需求将保持稳定，然后呢他们预测2026年全球的原油市场将出现供过于求的这个情况。这是原油，在12月份原油的上涨呢也导致了今天的这些通胀啊等等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呢刚才我们所提到了市场仍然是在关注着明天的数据了，然后呢再就是川普1月20号上任之后他到底要干什么。今天有一些个股的变化，像KB Home，这是建筑商了，他公布了季度收入和利润都超出了预期啊。KB Home 呢今天涨了 4.8%。李来啊，这是去年呢也是回报非常亮丽的这家公司，它的股价呢下跌了 6.6%， 也是因为它的销售增长呢 低于预期，它主要销售它的糖尿病和抗肥胖这种药物哈，这个股价呢是在跌的。Meta 呢今天也跌了，Meta 主要是它裁出了有裁员 5% 这是来自于它给计划下个月开始，下个月开始哦，就是叫做末位淘汰制吧，以绩效为基础裁减 5%， 你说那么大公司哪来的绩效啊，怎么去评价这个绩效啊？所以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在脸书工作的呢，要做好心理准备吧。我觉得有的时候也未必能怪到个人的身上，大的浪潮就是这个样子。 Meta 呢在疫情头几年的大幅度的招聘，当时他的员工一共呢达到了87000人，然后呢在2022年呢就是最大规模的裁员，当时呢美国联储也要去涨息嘛，那当时直接就裁掉了10000人嘛，10000多是最先开始大幅度裁员的，然后之后呢又裁减了10000名，2023年又裁减了10000名的员工。但是呢我们又看到呢裁员之后呢，他们的在2023年降到了66000哈，但是到去年9月份的时候员工又回到了72000人。反正到了大家都在大公司混了，大公司有的时候也是个糊里巴涂哈，有的时候裁员你也不知道是他公司搞政治啊还是怎么着，反正轮到谁头上谁倒霉了，所以大家不要太揪心哈。在这呢高杰就把消息呢跟大家去说一下。今天呢还有一个股票呢飙升了40%啊，叫做 ThreadUp。很多男生可能不太知道哈，女生对这个比较熟悉，这是一个二手服装卖二手服装的这个 app， 然后这个股价呢它在向美国扩展，然后呢表现非常亮丽啊，它的股价大涨了40%。今天呢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我就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就是美国现在的股价呢有多么的高昂。在上周 Rex 给大家分析的时候就在讲到了，它的这个市值的 value 呢和 GDP 比呢现在仍然是200%多哈。以前咱们都给大家讲过，一旦接近200的时候美国股市一定会回调的。可是呢除了这个之外，那贵到啥程度，我们再看另外一个衡量的指标。现在呀你要想去买这个美国的这些股票哈 ,ETF 指数啊，或者是这些大的美国股指的，你得需要工作208小时才能买到一个单位的标准普尔500指数哈。208个小时的工作记录才能买一个单位的标普500，这个208小时创下了1947年以来的记录，也就是说美股太贵了，这还是经过这两年的工资上调嘞。那么这个研究公司呢叫做Leuthold Group， 他们呢是将基准指数的价格除以制造业平均小时工资来计算这一指标的。过去这几个月呢，随着股票在过去一年当中大幅的上涨，股票呢每股看起来真的是越来越昂贵了，所以呢它不仅是对未来的长期回报呢带来了压力，进门的门槛也越来越高了哈。你像标准普尔500指数 SPX 呢现在是多少，5842.91啊，这一个单位的。那今天呢它是涨了 0.11%， 道琼呢一个单位呢你要去买的话是42518.28哈，每天呢我们都给大家去报这个数字，所以就大家都是买指数，你也是你得一个单位下去就要有这么多钱的哈，要不怎么买啊。好，那这个呢也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有的人也去做一些别的哈，有别的 ETF 指数他去以这个为基准，那可能会便宜一点，但是带杠杆的呀等等可能波动也会比较大哈。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一看美国的股票有多昂贵。我看在网上呢有这种比喻呀，就是各个国家的股民是什么样子，那说美国的股民呢坐在豪华的 cruise 上面呢，大家望着汪洋的大海，一片的这个平稳和视野极度的开阔。然后呢欧洲啊英国的股票是什么样子，到了中国那个地方呢，他们在这个一片汪洋大海当中划着一个小独木舟啊，变成那么一小点儿，在跟狂风暴雨呢在搏斗啊，那个特别有意思啊，他们做的那个录像。所以美股呢仍然是一条大长龙的在涨，所以这个也是我一些在国内做金融方面的朋友说，哎呀，都说你们 就这才是正八经股市呢，你瞅我们这什么呀这是哈。但是美国也真的是挺贵的，对不对？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给第二部分给大家带来的整个市场的一些变化的情况。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就把川普要成立的这个ERS 它到底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去说一下哈。然后呢我也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贸易顺差呀，它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也给大家呢介绍一下。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1月14号星期二。今天的川普呢发表了一个他的Truth Media 哈，发表一个帖子，这个帖子呢就在说他将成立一个对外税收局 External Revenue Service， 那这个呢就是负责征收外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这是他在打算哈连任之后全面征收这种贸易税收的一个最新的承诺了。他这个帖子呢是这样讲的，他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依赖国税局 IRS 向我们伟大的国民征税，通过软弱无力的贸易协定，美国经济为世界带来了增长和繁荣，而我们自己却在征税。现在是时候改变这种情况了。我今天宣布，我将成立对外税务局来征收我们的关税和所有来自外国的收入。我们将开始向那些通过贸易从我们身上赚钱的人收费，最终他们将开始支付他们的公平份额。2025年1月20号将是对外税务局的诞生日，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个宣布呢显展示了川普的一个决心啊，他的这个关税不仅仅是对中国了，他是全面的关税。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的 GDP 当中的 70% 来自于消费者，来自美国人。当美国人不消费的时候呢，整个世界呢这个火车头也就会慢了下来。可是今天的美国人呢其实是差距拉得越来越大了，有钱人就那么多嘛，对吧？那么更大的这种消费的群体，中产和中产以下的这个群体呢，现在大家钱包都是在缩紧的哈。那么川普的这个政策呢很有可能会带来通胀，因为一旦你的关税增加，它进口的这个进口商马上就会物价就会上涨。所以呢这件事情呢要可能会带来通胀，这就是为市场上一直在说的。所以呢川普怎么样去减轻这一部分所带来的国内商品价格的上涨，这是他必须要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那他怎么解决呢？之前我们知道他有一个说法，他要降低联邦所得税。联邦所得税现在是咱们知道州税是比较低的，对吧？然后有的州还不收州税，而联邦税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比例了。那如果这部分能够降低或者是不收的话，它能够抵消那部分涨的那个价格，那这部分呢就是他一个，这是最主要的了啊，他怎么能够把这个抵消掉哈？这个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那么这些都和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呢川普啊这是一个真正的领导者，他说呢说软弱的无力的贸易协定这部分，我觉得说的真的是对的。因为你要抵抗着整个世界媒体啊，就是对好像美国就老大，你就得照顾全世界哈，好像美国有道德，从二战以后呢就你一直要怎么讲，就扶持着全世界吧，可以这么去讲。那么之前呢特别是苏联解体之后，他们一直以为全世界都和平了，大家就好过日子就行了。所以整个对美国国内的这部分关注呢一直没有去真正的去做，相反呢联邦政府越来越有钱，他们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了。那么这些都导致了政府的越来越扩大，而人民的压力呢则是越来越大，我们的税收呢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川普呢这样的一个彻底的改变能不能带来美国未来的几十年的繁荣，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得懂得一个家人过家也是哈，齐家能平天下，你自己家人都没有照顾好，你去照顾外人，这叫背德的。那你自己家人怎么样能够照顾好，那这就是你作为家长的一个智慧了。那今天呢他说的这个呢，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字。昨天呢周一中国那边公布了对外出口的数字，它的2024年出口增长了5.9%哈，将近6%，达到了3.6万亿美元。这个数字呢是非常的惊人呢，它是 通过通货膨胀进行调整之后，它的这个贸易顺差远超过呢什么德国呀、日本呢，或者是美国，这都是出口大国哈，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头达到过的水平，你说它牛不牛？他们都出口大国，都从来没有顺差达到这个水平。自从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之后呢，一度主导了全球制造业以来呢，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国的制造哈，中国的工厂正在以一个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规模占据了全球制造业的主导的地位。来自于中国工厂的商品大量的涌入了全球的市场，所以呢，在越来越多的中国贸易伙伴那里呢，引发了批评。那么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呀，这个贸易的这个量啊，它这个增长哈，包括整个的贸易出口量占多少呢？占它整个中国 GDP 的5%的经济增长份额。那你就知道了，它现在呢整个的经济啊，就是全部算靠出口外贸这一部分。除了2021年之外，当时呢是全球因为疫情都封闭，大家在家待着，大量的购买中国制造的什么家电呐、健身设备啊、电脑设备啊等等哈，那个时候它冒了一个高。除了扣掉那个特殊年份之外哈，2024年的这个贸易顺差是从2006年以来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最大贡献的一年。2006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出口激增的那一年。那这里边呢，就看到比亚迪海外的电动汽车销售量在去年中国增长了72%。然后像这个比亚迪呀、啊，它呢在本月表示他们的销量接近了42万辆。好，这是光这一家电动车。中国的电动车，那么在2023年的时候呢，中国已经取代了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不仅是电动汽车哟，他们向俄罗斯销售传统的汽油车，这两部分就是造成了中国的汽车出口是非常非常大的。2024年呢，电动乘车出口总数是一共129万辆啊，其中比亚迪就将近42万辆。全这个总的电动车同比增长了24.3%，所以你就知道它的这个中国的这种出口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他用呢，他是为什么哈？他为了保护国家的这个企业，他把政府的投资全部扩大内部的工厂，他有政府的补贴，他为了赚外汇，发展自己国家的民族企业哈，为了抵制一些关税，等等等等的。那再加上呢，他自己的除了政府补贴之外呢，他你想想，他没有他的工资啊，中国工人的工资，德国的一家厂商说，我怎么能干过他们？他们都敢给工人不发工资哈，那就低廉价的劳动力，甚至是不花钱的劳动力，再加上对环境的污染，还有呢，他对这个技术的这种偷窃哈，包括呢各种的补贴和限制，他对其他外国企业进行限制，全方位的对内保护，全部对外出口，你当别人是傻吗？对不对？那么这就是我们看到呢，他的越来出口越来越依赖出口，它占的它的经济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川普的政策将是对中共经济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它就要增加关税。那它的增加关税呢，它不仅是对中国，它对中国就会更加的严厉啊。它这些包括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的这个待遇，现在如果在自由贸易协定 WTO 里边，关税只有2%。如果拿掉这个的话，就已经达到将近25%了，这叫正常的关税。再加上你什么其他的这个301呀、啊、等等的各种的呀，还有什么这个叫什么芬太尼呀、啊，那个10%啊，所有这些税加起来60%，轻轻松松的。而且呢，在今天的时候还传出来一个消息，说川普啊，他们要不会一下子把关税就调高25%和40%-60%，他怎么调呢？每个月增长2%啊，每个月增。他这个东西更有意思，他说如果每个月增的话，那意味着福利关税嘛，对不对？你这个月涨2%，那下个月在这个基础上再涨2%，再这么一点一点去涨，那你这12个月下来的话，那增长的幅度也是不得了的哈。所以呢，这个蛮有意思的，到底怎么去涨我不知道。但是呢，川普今天他放出来的这个贸易政策，他一套的经济政策吧，是以关税为主的。那么这些呢，都将带给美国一个重大的变化哈。咱们期待着到这个时候呢，会怎么样？但是呢，我也看到了其他的一些说法，就是 1月20号，他是在一个冰球场，DC 的一个冰球场呢进行就职典礼。我看到是现在有两个预言家都说川普会受到致命的枪击啊。他们都看到很清楚是个冰球场，而且这个预言师很有意思啊，他是先做的梦，看了之后呢，他不知道川普在哪儿，上去一查，果然是在一个冰球场。那然后这是让我今天看到的一个挺令人耸动的一个预言了哈，预言。现在是14号，距离20号还剩6天的时间。我们在想到那种一直视川普为死敌的那种暗黑势力，他们到底要干什么？那川普呢？他现在呢，让美国再次伟大，他所祭出的所有的这些政策，只要懂得一点点经济学的，你就知道这是对让美国人有多么的，多么的好。所以呢，全世界向美国出口的这些国家都会骂川普。可是我们美国人呢，我们自己会不会受益？这个美国再这么下去的话，真的就完蛋了哈。那这个呢，我去放到一起呢去讲，因为呢，昨天拜登他们在昨天和前天、今天和昨天也都发，剩5天了，还不断的祭出各种各样的政策。怎么讲，在最后的时候，他也知道对中国的力度不够吧，哈，那所以呢，他也在不断的在这点上，他和川普是非常的相近的。可是呢，他的政策对中国限制不大啊，他就是雷声大雨点小，在执行方面很差劲。我以前讲过，什么放到什么实体清单上面，你只要一申请就过，一申请就过，因为他也得让美国的大公司赚钱嘛。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就把中国呢是越做越大啊。那现在川普这个关税呢，那真的是打到了中共的七寸上。如果他一旦呢再把这个部分勒紧的话，中国的经济一垮，他一定会造成他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动荡。因为他即使呢他去转移到国外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去加强中国的就业。所以在去年这个第三季度以来呢，因为川普要上任，他的光是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中国增加了16%，因为很各个美国的各大企业全部都大量的从中国进口，它在囤货哈，来应对呢这一段时间剧烈的变动。那这些呢都是造成了它这次贸易的这种顺差呢创下了一个恐怖的记录。所以呢，人家都说就世界大战要开打。什么叫世界大战？就世界贸易大战必然的开打。以前我为大家讲过，全世界呢都在严阵以待呀，来对待这个中国2.0版。而这个中国2.0版呢，是在用了过去几十年、40多年的这样一个情况，对中国的友好，希望呢你能够富裕起来，然后呢再慢慢走向民主。结果呢，不但没有走向民主，他们喂出了一个轴心国啊，反过来呢吞噬着自由的世界，挑起了整个国际上各个地方的战火。北朝鲜后面、伊朗后边，包括这个哈马斯的后面、俄罗斯的后边，全都是中共。那你说美国能干吗？那世界的自由国家能干吗？所以呢，这一套哈，我真的是觉得什么叫 leader 啊？真正的 leader 是你有能力有一个破局，否则你只是一个 manager， 而且还是渎职哈。这个是我们今天我看到的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哈。那么川普上台之后呢，整个的经济、股票所有地方都会带来一个巨大的波动，所以这段时间的美国的股票啊，大家要小心哈。恐怕会有一个也到了回调的这个时候了哈，大家要去小心一下。但美国的经济呢仍然是非常的强劲，大家也预测着它对经济的放松监管等等呢会让美国的经济更好，所以呢基础是没有变的。那就是看其他的短暂的这个经济政策呀、利率呀等等这一套东西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好，那这是今天的高杰在这一段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专题的新闻了。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咱们就看一看今天的几个个股的情况，看看这个曲线上面哈，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 ，Max 您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Meta 呢今天的股价下跌哈，那不光是他要裁员的消息了，那昨天的这个 TikTok 呢可能会让马斯克收购啊等等，这些呢都造成了一系列的，包括 Snap 呀等等，包括 Instagram 呀，股价哈，他们都是对他们是形成了一个压力，所以 Meta 的股价呢是下跌的。我们来看一下 Meta
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以上的话，整体来说还是看涨。
这是 Meta 哈。 然后呢，刚才我提到的那一个代号叫 TDUP 哈 ，ThredUp Inc.TDUP 哈 ，P like Peter。那这只是二手店的哈，二手服装的一个软件了。那它今天大涨了45.38%，占完了之后1.89块哦。那这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走势。
TDUP 1.89块，
嗯，
短期内周内和月内的数据还是看涨的，但是我们看长线的话，半年以上的整体来说它还是看跌的。
好，这是一个新兴的 APP 哈，这样的一个公司。我们再看一下呢 KB Home 今天大涨了 4.82%， 这是美国大的建商了。我们来看一下它未来的走势。 KB Home 代号是 KBH，
67.17块啊。我看这一周内的数据看是看涨的，但是一个月半年一年，我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完全走出跌势啊。但是如果你看更长线的话，它还是处于涨势。
嗯哼，这是一 KB Home 哈，然后还有一家呢，就是这只股票，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股票的代号是 APLD Applied Digital Corp。它今天大涨了近10%，为什么呢？是澳大利亚银行，麦格里要投资高达50亿美元，用于呢 Applied Digital 建设的数据中心，所以呢这家 APLD 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公司的股价上涨了近10%。
APLD 8.54块，
对，
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整体来说还是处于涨势啊。
嗯，
但是我们如果再看更长线呢，整体来说五年内它还是处于跌势。
嗯，今天还有一家呢也值得看一下的 Robinhood 哈，这个交易平台 HOOD 代号，它呢是在线经纪公司同意支付4500万美元来解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他呢，一系列的叫做涉嫌违规行为的调查。那他的股价呢上涨了5.5%，啊，今天的比特币的价格是上涨的。
Robinhood 是吗？
是。
Robinhood 41.76块，我看。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的数据看是看跌的，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以上整体来说还是涨势 啊，但是如果我们更长线的话，如果五年的话，整体来说它也是没有走出跌势
啊。这是 Robinhood， 还有 Lily 哈，李莱公司 LLY， 那它的股价呢跌了 6%， 而它的竞争对手诺瓦诺德呀等等也跌了 4.1%。 我们来看看 LLY，
周内一个月内我看是看跌的，半年整体来说还是处于跌势，但是我们如果看更长时间呢，一年以上啊，五年内它是看涨。
我们再看一下 DJT 哈，川普昨天的那家股票呢大涨了将近 8% 吧，今天跌了个 8.3%啊，这马上他就有就职典礼了。这个就职典礼很多的这种利好的消息，什么 Meta 的老板马斯克、贝佐斯啊都会出席啊，都会出席他这个就职典礼。那我们来看一下 DJT
39.35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啊，半年整体来说他还没有走出跌势，我看更长时间一年以上我看它还是看跌的。
好的，那这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财经哈，以及政经方面的所有的这些关系啊。那希望呢大家能够喜欢啦。然后刚才有一个尾号是3298的朋友说，川普 2.0 大幅增加进口关税，但为降低国内通胀建议全面，哦，我们有来不来得及了 SNX 的前景 SNX Max 时间来不及，等明天来回答您吧哈。0297这位听众 SNX 这个前景 Max 你可记一下，然后明天来回答大家。好的，今天的时间关系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